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个这两天呢，这个互联网上啊，有一个新闻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著名的运动员谷爱凌的事情。披露了一条消息啊，说这谷爱凌呢，获得了北京的这个财政预算大概有4700万元这个支持。啊，这一下子呢就上了这个热搜了，哎，很多人就开始又把这个当年啊谷爱凌的国籍的这个事儿拿出来了，他到底是外国身份还是咱们中国的身份啊？反正就是闹的是沸反盈天。最后呢，这个有关部门下令把这条消息呢全网的删除了。这个谷爱凌这位运动员啊，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啊，很大这那么一块这个领域当中的热点人物，哎，以至于呢，连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对谷爱凌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有一年啊，咱们看这个新闻都知道，哎，中国的领导人专门提到谷爱凌爱吃馅饼。你看，别人爱吃馅饼，领导同志怎么没关注呢？对不对？其实不光谷爱凌爱吃馅饼。我们这些普通人，很多人我相信都爱吃馅饼啊，我就特别爱吃那个海城的牛庄馅饼，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是属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跟什么天津包子啊，跟北京的那些小吃啊，上海的小吃，那都是齐名的，谁不爱吃啊？都爱吃。但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是普通人呢，那领导同志哪能关注你啊？哎，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是从这个谷爱凌爱吃馅饼啊，还有拿到这个4700万的支持说起。啊，今天这期节目这个序号也非常的搭啊，57号。哎，现在呢在线正好57人。哎，我们就想起了公元1957年那场著名的反右运动了。昨天这个节目没讲完啊，这个反右运动结束若干年之后，胡耀邦、赵子阳啊，要出一台这个德政，哎，出台一项德政，就是照顾这些啊饱受亲凌的这个右派子女的待遇问题。那么怎么就被这个邓小平、陈云给截胡了呢？哎，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啊是这样的，胡耀邦、赵子阳呢，他们搞了这项提议之后呢，先这个送这个李先念，哎，别看李先念只是全国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但是他是三位大元老之一，老三啊。李先念的批示呢很简单，送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岳楚啊，他不表态。送到陈云那儿之后呢，陈云加了一句话，哎，陈云那个办公室啊专门啊，把这文件批回来，就是说陈云同志建议，啊，他这个原来的提议是什么呢？就是给这些右派子女啊一个啊提供一个招工的指标，就是工作机会。那么陈云加了哪一句话呢？他加了一句，限于中央国家机关。他这一句可是不得了啊。因为原来胡赵两个人的提议是全中国范围内啊，所有被打成右派的这些人的孩子都可以多一次啊招工的机会，作为国家的补偿。你不应该补偿吗？对吧？你国家把人家搞错了，这要是在外国讲理的话，你要赔人家钱的，对不对？这个不过就是给个招工的机会，进工厂或者进这个一般的集体所有制的那些啊小企业都可以啊，有份工作就行啊，对不对？那么陈云加这一句话，那么一大批右派子女就无缘了，中央国家机关那就是非常有限了，是不是？那么送到邓小平那儿呢，邓小平又来一句话啊，县团级干部以上，这一下子更少了。大家想想，当年这个县团级以上又是中央国家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有多少被打成右派的，对不对？这是啊，屈指可啊，不能说屈指可数吧，反正在全国这个右派堆里绝对是少数啊，对不对？再加上这个中间啊死了的，那这个啊，就是我所谓死了的，就是全家让人给灭门的那种，那就更不用照顾了，是不是？所以这项德政到了这个三个老头手里，实际上就等于被砍掉了。那么好了，现在呢，咱们就开始讲一讲这谷爱凌爱吃馅饼的事儿了。咱们就从这个馅饼说起。我那个时候啊，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办公室里边有一位老大哥，哎，这老大哥我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人特别好。早上他来的时候，他要是告诉大家，他说今天啊，我们家老头儿这个开始和面，准备烙馅饼了。大家一听马上就明白了，中午不去食堂打饭了，就等着吃他爸爸做的这个馅饼。为什么呢？他爸爸有一手非常好的手艺，就做这个海城牛庄馅饼啊，绝对的正宗，特别好吃，哪怕是素馅的我们都爱吃啊，酥脆皮儿薄馅儿大啊，哎呦，吃一张想两张啊。哎，他家呢离单位特别近，所以快中午的时候他就回家一趟，拿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啊铝饭盒，装了好几个饭盒啊馅饼给我们带回来，热热乎乎的我们就吃。他爸爸是原来啊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哎，他怎么会烙这个海城牛庄馅饼呢？这背后啊有一段辛酸的往事，哎，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当初他爸爸在1957年啊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就说了一句啊非常普通的话，他说党员干部的工资啊应该啊同工同酬，不应该因为是党员干部就比别的工作人员高一大截儿。因为他爸爸自己就是党员干部啊，人家不是党外人士，就这么一句话完蛋了，马上打为右派分子，从这个北京一脚就给踢出去了，踢到了辽宁海城。那时候那海城跟今天海城不能比啊，那时候特别穷，哎，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呢，哎，最后呢就练了一手海城馅饼回来了。我这位老大哥呀，当初啊他爸爸从这北京到这辽宁海城的时候啊，我这位老大哥那时候还挺小呢，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认为爸爸是好人。那小孩就这一句话，他爸爸那么一个五尺高的汉子啊，当场就像孩子一样哇的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就说那个时候啊他饱受冷眼，没有人啊看得上他，没有人待见他，只有他的小儿子说了这么一句人话，所以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啊，哭得哇哇的。所以这是我们老大哥给我们讲的啊，他有印象了，他爸爸哭的那个样子，因为他爸爸很少哭啊，男儿流血不流泪啊。为什么啊？他爸爸是一位挺了不起的人物啊。咱们接着往下听啊。后来他爸爸呢啊就是改正了，右派改正了，这个回北京了啊。回北京之后呢，咱们知道啊，这个邓小平有规定啊，右派改正不补发工资，不像那些老干部平反昭雪都把这个过去多少年的工钱又给补发了，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右派没有这个待遇。可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啊，他讲啊，1980年这个苏联这个驻华大使馆邀请他爸爸参加一次酒会，为了表彰他爸爸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啊所立下的特殊功勋。当时是正好纪念卫国战争35周年啊，苏联这个驻华大使馆搞一次活动。当时啊1980年中苏的这个关系还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对吧，这个中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嘛。哎，但是人家这个邀请他爸爸，他爸爸就去了。回来不长时间，这单位啊就找他爸爸谈话。哎，说哎呀这个说某某某就提他爸的名字，说这个组织上研究决定你呢受了这么多年的不公正的待遇，组织上也是要表示关怀一下，你看看你有什么困难跟组织上反映一下。啊，他爸爸就讲了，他说别的困难没有，就这儿子，他爸爸这个人不是像党组织伸手要官要待遇的人，但是他最喜欢他这儿子，就咱们这位老大哥，尤其是他儿子说的那句难得的人话，让他爸爸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我这儿子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呀，在这个大集体，想解决一个这个全民所有制的这个指标，你看单位能不能帮忙给解决啊。单位说那我们研究一下，党委开个会啊，研究一下啊，你放心啊。不长时间单位就决定了啊，可以，没问题啊，解决了，就把这个孩子的这个集体所有制变更为全民所有制了。1980年呢，这就给变了。到了老邓他们提出来啊，这个中央国家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个子女啊解决个工作机会的时候啊，哎，1982年嘛，他爸爸又来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当时经这个安德罗波夫提议，苏联当时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对所有在保卫苏联过程当中牺牲的奋斗过的这个本国同志和外国同志都给予奖励，就是发这个奖章和勋章。他爸爸在1982年就得到一枚勋章，然后上边就知道了，上边赶紧跟他爸爸这个谈话。他说这个组织上啊考虑到啊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不容易，所以呢给你发一笔补助，就是说把他当年在打成右派之后没有领到的那些工资奖金什么的全数发还，这叫补发呀，右派补发。为什么呀？苏联人都发话了，要知道1982年的时候中苏关系也没有正常化呀，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到戈尔巴乔夫访华才算是正式的，那还隔着好几年呢，对吧？老邓也是中苏论战的主角啊，对不对？哎，绵里藏针不就那时候留下的吗？哎，可是呢，由于苏联人给他发这个勋章了，咱们这边呢立马解决了一系列的待遇问题。所以你看啊，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凡是说这话的不是汉奸就是卖国贼，对不对？但是咱们不妨看看啊，到底是谁在崇洋媚外啊，把外国人的这个鸡毛当令箭。哎，反正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因为我们没有权势啊，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啊，对不对？更何况我们天天都被新闻联播教育要有一颗爱国心啊，那些真正缺乏爱国心的人都是谁，是谁谁知道啊，咱们就不用一一点名了，更不要瞎联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讲一件事儿，这个呢就是光明日报这个老记者殷毅先生自己回忆的，就是我这两天给大家展示的这本书《回首残阳已寒山》啊，这本书里边给我们讲的一个段子。这个主人公叫孙成武，是原来国家外文出版局的工作人员，他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儿，做了一件人事儿。孙成武的同事被揭发说有一段言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严重不满，这孙成武出于好心告诉他这位被揭发的同事小张 啊，他说小张啊，你有一段话说的不合适，让人给举报了，你以后说话一定要小心。结果这小张呢转过身来就向组织上告密了，说这个孙成武给我通风报信儿啊，说怎么怎么怎么的。上边一听急了，这小张啊反而没事了，直接把这孙成武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跟殷毅成了难友了，难兄难弟嘛。直到后来改正以后啊，啊也不让回北京，不准右派一律不准回北京啊，除非有特殊情况的。去哪儿了？就地安排，就给他安排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的一家这个美术研究所上班工作。这个人是鲁迅美术学院毕业的，鲁美啊，高材生啊，画画特别好。到了1979年，中日关系啊越来越升温，那时候跟人家日本人借钱嘛，那关系必然升温呢，对不对？那么中日呢搞一次这个工艺品展览，哎，影响很大的。这个孙成武的作品啊拿了第一名了。这个日本当时很重视孙成武这个人才，日本广播协会大家都知道啊 NHK 嘛，专门采访这孙成武，请孙先生谈一谈自己的历史啊，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哎，在日本东京播出。原来他在这个哈尔滨这美术研究所呀就是天天打杂，什么业务都不让他碰。这次啊日本一采访完之后呢，这哈尔滨啊黑龙江咱们都知道，那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仅次于辽宁啊，那动作非常迅速，马上告诉孙成武给你提升一级工资作为奖励啊，但是不提这日本人的事儿，那不能提呀，对不对？日本人算老几啊，绝对不能提。接下来更神，原来孙成武他是在国家外文出版局工作嘛，他落实政策的时候他就想回北京嘛，但是外文局不要他啊，你就在这黑龙江待着，你甭想回北京。可是这次呢啊，日本这个采访这个事儿，这外文局知道了，马上打电报给这个哈尔滨美术研究所，调孙成武同志回北京，调令户口指标啊包括住房全给解决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殷毅先生啊有一段话写到他书里啊，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念一下。卖友求荣的小人被奉为座上宾，爱人以德的君子却沦为阶下囚。这种怪异的政治运动就这样颠倒了人伦是非，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谁敢说与历次政治运动的这种负淘汰没有关系？那时候还只是讲负淘汰，今天就叫逆淘汰。哎，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一会儿咱们线上再聚，谢谢大家，再见。